那我们要进到扫罗。扫罗呢，本来是一个很安逸，他是便雅悯的支派的，家里面也很有钱，因为他有仆人，我们都知道他的背景，长得也很好看。那其实如果他没有被以色列人的要求而让神来高他作王的话，这样讲好不好？他是在一个以色列人一种心里面是一种叛逆性的，就好像厌弃神这样的叛逆性的这种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推动下面产生的一个王。那也就是世人喜欢看到的，哇，这个人长得怎么样？连到后来撒母耳要去高大卫的时候，他都看到他的那个哥哥们，是不是啊？这是人很容易的，就是依赖这些。那扫罗是这么一个人家眼光里面呢最标准的，等于说如果跟他们比起来的话，那就是为什么他后来他有很多服他，很多人跟他的，然后死对着那个大卫就不想让他做王的有一群人他是有他的一个领导能力，也有他的那个所谓的什么领袖的什么那个叫什么领袖的什么魅力啊，
个人魅力，领袖的魅力，
对对对，他是有的，对不对？或者你看他有些人就为着他的缘故就跟大卫是就是不管怎么样就跟大卫做死对头了他们是认他的那我们要分三个部分来看扫罗他的压力来源。记得压力不是不好的一个本来少爷，一个有仆人每一天就这样，但是他也很孝顺他对跟他爸爸的关系也很好，什么都很丰富结果呢，没有想到一被高抹成高成王的时候呢，他面对的是平常如果他没有坐这个位，没有这个位置的话，非利士人也不是他的责任，对不对？那个仇敌结果现在没有想到他需要去面对这个仇敌，而且不是为他自己，是为整个他要带领的这个以色列人。好，那通常压力，现在我讲的压力又不是压制这个压力呢，它会有一些范围。比如说呢，我个人的，或者是我的处群，我的这个家里面啦，我四周围的同事啊，这上面的还有关系到有时候的范围是在这个成就上面，就是我做事情能得失这个成就上面也有压力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会有感受到压力的一些范围。那这个压力里面一定有原因。比如说如果我是那个不在乎我的做得好不好的那个人的话，我就不太有压力。反正我做完了我已经交差了，做得好不好，不管你对我的想法怎么样，对我没有关系。那有的人很在乎别人的想法，要别人肯定的时候，他就有压力了，是不是所以刚才我们谈到是那个范围可以是在个人的，我自己我的要求怎么样，我希望怎么样，达不到的时候或者是呢，它可以在是一个我的成就上面的，我的那种成就感上面，也可以是在一个我的处境、我的社群上面的那么它的原因呢，从人来的，或者从我们自己的一个很固执的一个一种模式，一种习惯，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说很依靠自己就是我自己来处理，我自己来面对有的人的话就有团队，对不对？团队就多一点人来负责，那有人就习惯说我自己来负责，那这个压力就不同了还有就是自己的特性，这个特性呢，就是争胜喜欢就像雅各一样他连那个天使他都要把他打赢，是吧？他很强他就是一个喜欢争胜，还有很急的希望能够快一点有一个果效，类似这种个人的个性都有可能都会产生压力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扫罗的三个方面。 第一个呢是他的个性方面，我们可以从圣经上对他的描述有什么样的线索，可是人们看到他压力从哪里来哈，个性上面。第二个的话是要从他的信仰，什么叫信仰？不是宗教哦，他跟神的关系。那第三个的话，因为我们的关注就是在关注这个部分，他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啊？还有第三个部分呢，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本身的本质，这些都形成他接受压力之后恶化。我这样讲好不好？被压制是从压力来的，那么这个是有一个转化跟恶化的过程，所以他后来是慢慢就更恶化了。到一个地步呢，就像癌症一样，就不治了，啊，跑去找一个那个灵媒，啊，要把那个撒母耳叫起来，好，啊，他依靠的就是这个，啊，好，那我们要从这个方上面来谈这个扫罗哈，啊，我先讲一下，给我们有一点点概念哈，啊，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和合本圣经里面谈到说，扫罗几岁的时候当王，你们知道吗？有没有人有印象？你打开地上哈，
大概是40岁吧。
啊 ，OK， 13章《撒母耳记上》13章哈。如果刘蕊，如果你去查英文圣经的话，啊，第一节哈，《撒母耳记上》13章的第一节那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和合本说扫罗登基年40岁。然后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这句话是有一些
争议的。
怎么讲？就是翻译上有问题的。
哦，
因为你有的版本哈，应该那个
另外一个版本我看到了，标准译本说扫罗做王的时候30岁，统治了以色列42年。哇，
好，对，
还有说他是。
对对呀，他这里因为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了，扫罗有没有在使徒行传他说他做王40年了，他讲40年，好，
哦，
那里也有一个等于说这个是有一个没有说很精确一定是几年，那不管怎么样一定是超过40年，那么这个40岁呢，如果我们把它推算一下哈，是不正确的，可以这样讲哈。有些圣经的版本哈，那英文的版本它第一节是没有翻的。
对。对，他英文的没有说，都是说他什么统治了1年2年，然后还有的就是说他是30岁登基的。
对对对对对呀，基本上如果用去把它做一点点的计算的话，最比较标准的应该是30岁。好，30岁时候做王。然后他生他第一个儿子，第二个儿子之后，大卫才出生的啊。他们有他的去看他前前后后的那个，我们不要用太多时间在这里了哈。等于说，如果排这个顺位的话，这个约拿单是，当然大卫不是扫罗的儿子哈，只是说排他们的年纪的话哈，那基本上呢，约拿单呢。是在扫罗30多，哈，还有一个就是后来那个伊斯波瑟，哈，两个都是在30多岁的时候生的，然后大卫是在这两个出生后，他等于说他们可以称兄道弟了，可以这样讲，啊，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一点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当扫罗这些事情压力的产生。到一个地步被压制到一个地步需要自杀的这种情况下面呢，都是在他的50几岁的时候。为什么我这样提呢？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年纪越大就越精炼越能干，没有事情可以难倒我们，通常的话50岁更好，正是壮年的时候。事实上这个年纪呢，是我们有时候是我们一个被击垮的一个地步。所以哈，有人这样子在建议的哈，说一个人得救的时间 就是以一个用一种好像统计什么这样来看哈，得救最成熟的时间，就是说不要超过那个年纪，当然之前得救最好，越早越好，但是最大部分的人就是会在那个十几岁，特别是十六七八岁那个时候，好像还是十七岁以前，是最他的心地各方面他的那个哈，就是最好的一个时机，就是认识耶稣，然后以后他就有比较长的时间啊，然后让神来培养他，培养我们成长哈。然后到四十岁的时候，就是一个要被精炼，要开始要，就像摩西到四十岁也是被神拣选，对不对？好，那事实上扫罗是作王是三十岁的时候，所以他是事实上是到了他再加了十岁，就等于四十岁以后呢，啊，他才开始展现出他的这个人的特性。所以在这个四十五十之间的话，是一个我们怎么讲大好大坏的时候。不要以为说我们哦已经到了这个好像五十岁了哈，我们已经很有经验了哈，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危机在那里。那所谓的这个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中年危机。好，我提这个不是在讲中年危机，我在讲的是说，即使扫罗有那么好的背景，他有一个天生的自然人的这些大家都看好的一个外表，还有他的背景各方面好的有那么好的条件了，这样讲好不好？但是呢他却没有办法在他的这个五十几岁的时候所面对的这些仇敌也好，还有大卫的这样的一个开始被大卫开始生出来，然后就开始在凸显他的这个神要他的这样的一个特性的时候，他熬不过去。好，扫罗就面对他在差不多死大概是七十岁，好，就是到一个地步就自杀啊。所以我们人生的过程真的就是像雅各说的，忍耐要到成功，我们持守忍着，持守着，一定要不能急，而且要等候神啊。好，那基本上我们有一个概念了哈，大概他登基的时候大概是三十岁。好，那现在我们要来看扫罗的一些特性，从他的个性上，以至于他对压力的反应，转向压制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等于说恶化了，这样可以这样讲哈，恶化使压力恶化了。好，有没有印象扫罗有什么样的个性？你如果在撒母耳记上的话，我们可以从第九章开始哈，因为那里就开始讲到有一个便雅悯人，然后他有一个儿子叫做扫罗哈。
他好像
比较怕事，
请讲。
他比较怕事情。
怕事，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丢了那个他的那个驴丢了的时候，是他仆人，就是帮他出主意，感觉是。
说你怎么？
他的驴丢了，是他的仆人，告诉他要有没有钱啊，要去哪里啊，这样子，
怕事哈。
是吗？
我觉得
的意思，等一下，你用香，你再解释一点。我知道他怕人呐、啊，哦，他在乎人。
对，
怕事的话，
对，他在乎人。然后这个点是不是说他跟仆人两个人放在一起来对比，就是他好像是比较软一点吧，软弱一点吧？还是我不知道用什么词合适。
Okay.等于说没有那么的老练啊，能干啊，可以这样讲吗？好，还有谁？还有谁要讲呢？请讲。
师母，我是我想那个从扫罗的从他高他做王的时候， 到他好像里头没有特别的有力量，他常常是在依靠外面的，比如依靠仆人啊，以仆人告诉他去做什么，还有就是他靠王位啊，靠这个就是他是一个内心缺少力量的那种，就是主动或者比较有那个怎么说呢，他有比较就是自己很有主意，所以当他做王以后，他怕王位失去的时候，他就开始就是失去了那种好像依靠的那感觉，就拼命想去追杀大卫。感觉是就里面是一个缺乏力量，缺乏
里面没有底气，这样讲好不好？
而且没有底气的人，就是一般都是靠着外边的这个，所以他要撒母耳说你继续来扶持我呀，你去就是让那个会众帮助他呀，继续拥戴他，基本上都是靠的是外边的。
嗯哼，好，记得我们现在在讲这些时候哈，没有好坏哦。等于说他有这个特性，我们有每一个人的特性，那什么原因使他这样呢？他有仆人啊，就等于说他不需要吃苦啊，也可以这样讲，对不对？但是呢等于说这个他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刚才我们讲了他是好像不太能干了，可以这样讲，那可能是平常比较享受的嘛，然后里面也没有太有底气哈。还有呢？还有谁要讲？
他好像比较胆怯吧，就是说，因为大家把他选出来王以后呢，他藏在器具里边，然后就是被人给找出来。然后，但是你说他前面他没有底气，就是他其实里边呢是好像不是特别有定见的一个人，就像刚才那个雅琴讲的说。他是没有力量，但是他从另外一方面呢，在他早期表现出来，就是他好像能听别人的，仆人给他怎么说，好说话，哎，他就好像你猛一看，你觉得这个人还挺以近人的。他作为一个少爷的主，那个仆人给他说什么，他也都听，好像还挺好商量，挺好说话的。起码如果在当时的情境下，
是的，
很
温和，
挺近人，
对，
好像挺温和的一个人。
还有就是他有容易出尔反尔，因为他其实有跟大卫承诺说不再追杀他，但是他后面又做不到。
等于说哈，他自己把持不住他自己。好，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把它，我们现在都可以谈哈，但是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属于他的个性。一个是属于他的跟神的关系，我们叫信仰，一个是属于他的生命。那么这个出尔反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如果我们把它归纳到一个好像他把持不到，他整不住他，好像那个不能自主了，里面的那个等于说没有他的一个固定的一个他的德品格在那里。是的，他最后有没有当大卫摆明说我没有杀你，你看他他对大卫那个是在后面哈，我们可以一面看一点经节哈，我们往后面看的话十几章哈，
二十几章了，前两天正在看，他有两次不加害他嘛，对吧？一个是24章，一个是26章，都是大卫不加害扫罗。
OK， 好，然后 OK， 好，26章哈，他怎么对大卫表达，有没有那里？就是你比等一下哈，
他说，
你说
我有一个24，一个26，他两次都有说，因为大卫两次，一个24的他就说。他说你比我公义，24章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
跟他讲一下第几节。
24章的第17节。
嗯哼，你比我公义，因为你善待我哈，我却以恶待你。嗯、他自己很清楚他的问题哈，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是考苦啊。嗯、我知道的善我不去行，那我不要去行的，我反而去行，是不是？他有这个属于生命里面的这个罪性的问题哈。
对，
嗯哼。
还有扫罗，我觉得他的个性里，如果从他后边来看，他其实是一个挺刚愎自用的人，就是说他认定的事儿就一定要去做，比如而甚至连那个好像那个情绪方面一旦发作起来控制不住，都甚至要杀自己的儿子。他后来就展现的负面的东西就比较多，就是做了王有了权以后人就慢慢变了，就是挺刚愎自用的吧。
要致死约拿丹那个事情哈，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王的哈，我话已经讲出来了哈。
不是，就是说他要，我说的是他后边因为大卫要逃离他，大卫不来，他就约拿丹替。啊他甚至要杀自己的儿子，这样感觉。
啊 ，OK，OK， 呀，那是他生命的问题，是的，是的，呀、嗯。那前面有一个地方就是说他下了命令嘛，不能吃的，要、
嗯、
把敌人杀。对，就是他有一种驱使力。啊，
嗯、
那就是我讲的，有时候我的那个成就，为了成就，为了我要，好像我要去猎物一样，就好像整个人就失控了。嗯，就有这种
好像对他应该是很注重自己的面子的，对自己的颜面看得很重。
嗯嗯，都有可能是。
嗯，然后他里边这个胆怯这种是很明显的，就是说前面那个还有后边，就是说他献祭那是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就是说他是因为看到那些人都走，那些士兵都离开他了嘛，非利士人很多、嗯、那个老百姓都离开他了，他说我就勉强自己献祭。
嗯哼，
反正他后来放到那个 spotlight 的那个之下，就他里边生命中一些问题就挺清楚，就都彰显出来了。
嗯哼，
当然他也有他勇敢的一面，比如说他被圣灵感动，他就带着这些人就去就早期的时候就去跟那个亚门人打仗啊什么的，然后还拯救了那个应该是那个就是把他最后去把他的尸体取下来的那个基列雅比的人还拯救他们，所以他也有他那个、
嗯、
有那个人的勇气，像那个匹夫之勇这样。
当他面对敌人他有一点来头的时候他就很兴致冲冲，对不对啊？所以他就跟他的那个说不没有那个话不能吃哈、啊，但是有时候他也让为什么约拿丹会出头呢？我想他那个时候的他是那个勇气各方面是胜过他的父亲的，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在讲这些的话是一个特性哈、啊，不要想说哦这样就是好人要换人，不是这个意思哈、啊，就是我们或许有时候跟仆人之间对仆人很友善哈、啊，那甚至那个在那个。他没有去把他们的那个牲畜灭掉，那个在什么地方？亚甲，对，那个亚甲王，
就是亚玛利人的那个
亚，他那个时候呢，有一个词来形容他，十几章哈，
十五章哈
，OK， 他有一个词在形容扫罗，那个词听起来。是很美的词，我们会觉得很有同情心的词，哪一个词？
怜惜。
好，您念给我们听一下。
撒母耳记上15章第9节，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
嗯，怜惜跟爱惜，呀。所以我有时候在讲说我们那个同情心要有一点节制哈，有时候同情心不见得是可以帮助对方的哈，嗯哼，这样还有吗？还有没有对扫罗你印象中的扫罗？
哦，是吗？我想说一个，
嗯哼，等一下我讲完，
就是
讲完好吧，讲完。 借这个机会，你可以把这个萨母耳记上这个扫罗这一段哈，稍微再过一下哈，那就更深刻。呀，你讲哈，刘蕊你讲，
就说扫罗其实他的这个个性中间，虽然他刚愎自用，但同时他又挺容易被人操纵的，就是被周围的这种声音操纵。还有一个他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他嫉妒，对大卫这个是很明显的。然后我觉得他是不是后来也对自己的那个儿子约纳丹，他可能那么大的风头，是不是也，这只是我猜测啊，这是没有圣经根据。然后我觉得他好像因为做王嘛，他可能对他那个王位也是防护的很紧，我觉得他那个嫉妒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弱点，就是对他也是让他瑕疵也很大。
嫉妒是生命的部分，对呀，是的，
哦，生命的部分。OK， 我以为是个
关系，各个角度，但是我现在把它集中在个性上面。
OK，
好，就是可以的，没有关系，你想到什么谈什么，这样是好的，我们就把它综合在一起了。好，那个嫉妒，生命里面那个嫉妒是很明显的，就是那为什么嫉妒呢？因为他没有安全感了，他要抓住那个王的那个，他已经知道了，他已经知道说神已经选另外一个人，可是不要忘记神还是给扫罗至少40年的时间做他的王位，不是马上就把他赶走的啊。但是这个没有办法的那个嫉妒的火就在里面烧，以至于呢一点点火苗，然后一下就又起来，然后又起来，这样哈，所以他又会承认说，哎呀，你比我公义哈，你是神，他会承认说你是神拣选的，可是呢，马上又那个火苗的嫉妒的火苗起来，那就是为什么啊，在保罗的这个书信里面，他谈到说气绝我们原来的那个嫉妒，苦毒嫉妒。还有没有人有什么样的对于扫罗一些个性上的信仰上的，我们现在就先集中在他的特性了哈。还有刚才谈到很多他生命的问题，因为你信仰有问题，生命就有问题。生命的问题如果没有信仰的话，就没有解决的方案了，等于这样的没有出路。那这一些的特性呢，我们可能都有，可是我们可以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像彼得跟犹大，他们两个面对主的这个其实没有说谁好谁不好，可是问题是他们的结局不一样。扫罗跟大卫，刚才我讲过，大卫犯的罪比他还多，我们没有看到扫罗犯什么很明显的外显的的行为上的这个罪过，但是呢他的问题就像我们在讲说一个人堕落以后里面那个罪的这个罪害跟罪性的问题。还有吗？
是这样，因为对于扫罗和那个，就是因为这几卷书嘛，就是因为读的也算很多，所以其实越读到后面你会越替这个扫罗蛮惋惜的。就像萨母耳他到最后也是那个终日为扫罗忧伤，他很聪明，他真的在个性上他是一个很聪明，而且对于那个就是他对于神的那个呼召也好，或者是那个也好，他是比较敏锐的，因为他也那个就是有一句话嘛，他也列在先知当中嘛，他也受感说话，而且他很明白知道那个这个事情可以做，那个事情不可以做。好，但是呢他在个性层面上容让自己的聪明去代替神所赐的智慧。我为什么会选这两张图放上去呢？第一个就是他们在那个打亚玛利的时候，他明显知道不该做那个事情，就不该留下那些那个就是牲畜，不该留下那个就是亚玛利的王哈。然后但是呢他就做了之后，好，然后那个撒母耳已经来问他，已经来责问他了。在这个时候呢，他还是用着他的聪明，他个人的那个就是聪明，去跟他说，哦，这些东西是要献给耶和华你的神的。好，然后他觉得用这些方式是可以去 cover 掉很多事情的，但这其实就是恰恰用自己个性上的聪明去掩盖了自己属灵上的那个愚钝。而大卫跟他这里恰恰相反，大卫到这个地方，他就直接说我愿意落在耶和华手中， 他不会去跟那个就是是说我再耍一点我自己的那个就是聪明怎么怎么样，除了那个就是八十八那个事情他稍微那个了一点以外，那么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扫罗他在个性上的那个就是倚重自己的聪明，然后呢在那个就是在信仰的那个就是层面上的话，他其实有这种敏锐的认知，他知道神拣选了大卫，也知道因为大卫饶过他两次了，就是也知道那个比他又公义又好啊。那么并且在第二次的时候他也说，他说那你要与 我那个就是立约，不要剪除我的后裔，好，然后他们彼此这个事情都已经过了，好，然后呢，但是到回去之后，就像刚才师母说的，他的那个火苗起来，他明知道这个事情是神定的，但是呢，他还是觉得我想要去试一试，就像那个之前 Summer 说我不再与你同去，他去抓住他把他的衣襟给扯破了之后，他说那么即便是你不跟我同去，你今日也要与我同去，至少要在明前尊重我，因为他要的他对于这个世界上的就是众民对他的尊重也好，或者是他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把控的东西也好，好，那他把这个东西看得过重，所以就是对于他来说的话蛮可惜的，以至于影响到他的生命层面，他始终没有办法跟神直接建立那么亲密的关系。我在我的认知里面，他跟大卫的差别就在这里，他始终是在用自己的智计也好，自己的思维也好，去做他认为对的事情的敬拜吧。但是呢，大卫有一点，他就是认定神，在任何时间上他先建立与神的关系，所以可能他们在这一点上就不同，也导致了最终结局的不同。
嗯哼，嗯哼。
OK， 就是这些。
好的，好的。所以，谭正就把他的信仰方面的特质讲出来了。好，他的信仰的特质。嗯哼。好像神有一个理由，他会有一个更比那个更有理由的理由，来让自己觉得说，就把自己合理化了哈，可以这样讲。嗯哼。还有吗？
我觉得他扫罗他当然有他不敬畏神，就是神所说的交代吩咐的他没有去做，他还就是他里面他也没有认定神了，就是所以他会用他的方式怎么来保住他的王位，他想杀大卫，这样他没有认定神。然后我觉得他很有一点很可惜的就是他悔而不改，他杀大卫，他后面他也承认他自己不义，大卫比他有义，然后他还在做，他不节制自己里面的那个恶，不去，他随从恶肉体，所以我说他悔而不改，他会后悔，哎呀，我不该这么做，可是他其实还是在继续这么做，继续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挺可惜的，就是所以他是造成他的。就是他继续的这样发展下去，就离神越来越远。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是的。嗯，目中无神啊，神讲的话他可以不在意。嗯，
对，这点是他和大卫很大的区别。扫罗是没有神的话放在心里的。
嗯哼，嗯哼。基本上所谓的无神论哈，我觉得扫罗是很典型的一个无神论人，不是否认没有神，是自己就是神啊，可以这样讲。他是便雅悯支派的哈，他是有这个背景的，或许说他有宗教没有信仰，可以这样讲。嗯，像所罗门王的话，圣经行讲说他没有像他的父亲一个同样的就有同样的那么专心啊来敬畏神，所以所罗门王他写了好那个智慧书，对不对啊？所以他不是一个没有神跟神没有关系的，他刚开始是非常非常所以他当他建殿之后的那个祷告啊那些他是很明理很有智慧，而且他也知道他的所信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可是他的就刚才讲你们在讲说很遗憾的了哈，有些时候就是那个扫罗是基本上扫罗所面对的比较是压力转成恶化的，所罗门是试探 使他下滑，使他堕落，可以这样讲。所以两个人是不一样。今天我们因为我们讲的是压力哈，压恶化的压力会变成压制啊，嗯哼。那其实扫罗会对大卫有这一些反应啊，那种恨之入骨的这样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已经到一个地步，他已经被压制了。那我们下次再来谈一下那个，就是受压制的这些来源。好，圣经上也讲得很清楚，受压制可以是环境，可是背后有一个恶势力在那里。撒旦会压制人的，压制人使之眼睛就是瞎眼，然后使他们呢，就是使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服在神的下面。所以这种压制呢，背后有个恶势力在那里。但是不要以为我在讲的是说，哦，这个要赶鬼，那要赶鬼，不是这个意思。除非我们跟神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不然的话，魔鬼就总是要作梗，让我们跟神之间就是没有办法靠近。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我们现在在谈的他的一些特性，比如说他在乎人。他有一个很感觉好像齁，他会怜惜齁，问题是怜惜之下有没有正直，这个就使他就恶化了他的这个压力齁，变成好像神在怪他，好像撒母耳在怪他，撒母耳在指责他，他本来是好意，会变成好像所以他要申辩他自己啊。就像那个亚当跟神说，你造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嗯哼。还有吗？
我觉得他从那个15章15节这里哈，我是看到他说的我把这些留着这里，因为他们埃及上好的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他都说耶和华是你的神，是撒母耳的神，他不是我的神。从这里我就觉得好像他跟神没有关系一样。
我说他是无神论的。
Yeah. 嗯，是是的。
Uh-huh.
而且从一开始我觉得他其实
他
就是照着人意立的这个王哈。Yeah. 你看第八章的时候其实都是这些，他们是厌弃神做他们的王，然后他们按照他们人的意思要立王。
嗯哼。
嗯。所以我觉得他从一开始就不像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哈，他就不是一个依靠神的人，也不敬畏神。
呀，刚才我提到雅各哈，其实雅各的整个的一个转捩点在哪里，就是在于他跟神，神找他了，主动找他了，神跟我们的关系都是主动找我们的。哦，他是他找我们的，他找到我们，然后我们愿意回应哈。那么雅各也是一样，他本来是他的祖宗的神，但是呢，当神来找他时候，他转向神，等于说有一个个别的、直接的、面对面的这样的关系。那你刚才你在提到说这个十五章那里后面还有一句话哈，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说的话告诉你啊。撒母耳非常为难啊，撒母耳真的是很为难。扫罗说什么？请讲。这个是扫罗的背景，这个是扫罗的修养。他其实最尊敬的、最依赖的是撒母耳，他称他为父。所以从刚才你提到前面那里提到说他根本目中没有神嘛，你的神不是他的神啊，他跟耶和华没有关系。你看那个摩西他要去行使神给他的任务之前，他一定需要知道到底这个神是谁。所以他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怎么知道你是谁？我要怎么告诉人家你是谁？所以刚才我们回到刚才以弗所书那个保罗说，我们要祷，他要说祷告哈，就是让启示的灵可以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是真的知道，真的认识他。我们越认识神，就会越认识自己，越认识自己， 就会越谦卑，而且越依靠神。这是一个哈，一种啊，怎么讲呢？他就是这样子在往上面在走的一条啊，靠近神的路，靠近神的一种生命。而扫罗刚好相反，他是往下滑的。大卫那么年少的时候，就从他的这种啊雇羊，然后需要喂羊，为了保护羊，需要帮他们防范这些猛兽的时候，他就体会到神了。那么十几岁的一个少年，那我们一看到扫罗的话，跟大卫比起来，实在是我们都会觉得扫罗是我们在世界人眼中的一个最标准的这样的一个王的啊，这样的一个材料。所以基本上我们有神的人，我们的眼光，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看法跟世界是不一样的。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在离开以前的祷告，约翰十七章，我们不离开世界，可是我们不属于世界，而且让我们可以在真理里面被分别为圣。还有谁要表达吗？关于扫罗的这些特质啊，我们可以很细腻的去看，往这个角度去看扫罗啊，什么原因使他的压力恶化？嗯哼，请讲。
师母问一个问题，刚才你说他没有跟神有直接关系，但是他是认撒母为父嘛？
嗯哼，
所以其实是撒母高他的时候，他就是认定他。这个王位是这个王的这个职分是撒母耳来赐给他的，可以这么说吗？
我没有直接这样讲，
不是，我是说，他看人比无形的神还要重嘛，所以他，但是这个里面我在思考有一个点是，虽然即使好像他认撒母耳为父。但是因为人跟人之间的信任是有限的，就是我们人跟神之间的信任是不会被就是如果你跟神之间真的是有建立关系，那个信才是真实的。但是如果是跟人的话，我的经验里面就是也会觉得好像是人是因为个人都是用自己的想法在判断的，所以今天我可以我这件事情我可以认你为父，但我不一定相信你说的这件事情，我要顺从你的话。但是如果
是
的话，我们就会有不一样的层面。这个是我好像我从刚才你说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里面，我看到了一个这个点，是不可以这么说？就不能好像他也是把自己当成是故宫一样了，也不是孩子的心。
我们对神的这一位独一真神的那一份敬畏，那一份对他的一个尊崇，绝对没有办法移到人身上的。不管这个人让我们多么的敬佩，这个人让我们就多的觉得好像他让我们很想学习哈，那就是为什么不能有偶像，神就是独一个呀。我了解你在讲的哈，等于说他跟扫罗跟撒母耳有那么的几乎像父子一样的这种像老师像父子一样的关系。好，你看他一讲他就请说哈，然后就像恩师或者是像是一个恩人一样，因为基本上是他帮他高抹的嘛。好，那也他们的情感是很深重的，那就是为什么撒母耳对于要神要废扫罗的时候他是很难过的。所以那种情感也好，友情也好，或者是一个人跟人之间的这种 啊，德高望重也好，不管怎么样哈，当扫罗爱这个撒母耳，我们讲爱好，或者是依靠他，或者是敬重他，却没有办法按照撒母耳把神的话传给他去做的时候，这个本身的那种爱也好，依靠也好，就已经根本就站不住脚了啊！是不是这个意思，银璇？
对
呀， yeah,
就是这个。
我们要不用任何一个人代替神了、啊，我们要依靠神，我们对神的那一份敬畏。绝对没有办法用任何一个人，包括我们的家人，包括我们的最敬佩的人，绝对没有办法。嗯、是的，是你的意思这样对不对？
对对，
呀呀呀，是的呀， yeah, 很好，这一点也很好。嗯哼，等于说他把他的重心，如果要给他敬佩的话，大卫也让他很敬佩。可是问题是，他就是。原来的那个旧的那个血气的那个本然的那原来的那个特质在那里，我们都有一些特质，我们都有一些我们生来的一些我们的原来的原型，可以这样讲哈。但是我今天之所以用扫罗这个例子呢，我的意思是说，既然主耶稣是要来释放，要来让受压制的人得到自由，其实扫罗他有很多压力，好好的一个公子哥变成一个要去杀敌的一个国王，好，然后呢那个时候的以色列的这个国呢也还不成器，是不是，然后又变成一个五十几岁的人看着一个青少年这样子，一方面跟他的儿子较量，一方面呢对他产生威胁。你看一个五十几岁的人在嫉妒一个这样的一个年少的大卫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种生命是多么的让我们觉得，就像你们刚才用那个词很好了，遗憾了、啊、真的是遗憾，可以不用这样子。事实上这个跟年纪没有关系，是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有没有跟神有关系的直接一个表现。我们对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背景，也就是现在我们常很流行讲的原生家庭啊，但是那个绝对不会阻挡我们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敬畏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以他为我们唯一的标杆，唯一的人生的一个挚爱，也只有到这样子全心的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不然的话我们随时都会有扫罗这种危机。还有吗？
我看撒母耳，他一直给我一个想法，我认为他是一个，不说自卑吧，至少是一个不自信的王。因为首先他的背景呢，他是刚才您说是他是贝雅悯族嘛，是一个小族的，然后又是突然被高立为王，所以他自己内心其实是我认为他是不自信的，而他没有从内心认识到是上帝神高立他为王。那就是如果他真的认识到是神高立他为王，那么他就有来自神的神给他的信心。因为他没有认识到，他可能就更想紧紧的抓住，首先是撒母耳是他能看到的人，他就紧紧想紧紧抓住撒母耳。所以前面你说他跟撒母耳约定说等七天，但第七日撒母耳没来他就慌了，他就自己做事，他没有认识到撒母耳来没来其实神都是与他同在的。所以我说他是没有就是没有认识到是神高立他，所以他没有来自神的自信，而且他那种不自信哈、啊、就真的会。
我等一下我把这个搞我听清楚一下，什么叫做来自神的自信
啊？我就说如果他真的认识到是神高立他为王，那么他就不会那么慌。就是他认识到说神是不会犯错的，神既然高立他为王，他哪怕当时他还没有那么大的能力，足够的能力，但是神一定，他只要顺服神，神一定会
按着神的话去做，神一定会指导他怎么去当好一个王。但他因为没有认识到他这一点，所以他心里很慌，他就想抓住一个，首先他想抓住撒母耳，所以不是前面有他跟撒母耳约了七天，撒母耳没来，他就很慌，他就自己去献祭，对吧？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神是与他同在的，撒母耳在不在，神都与他同在，这个他没有认识到。而且他基于他的不自信，我看到他当王一系列是，首先呢，他在外在要表现他很勇猛，他要想让他的百姓认为他是一个够格的王啊。其实呢，就是所以他也其实他因为神的保守，他也打了很多胜仗，即使他打了很多胜仗，取得了很多成就，他心里还是没有安全感的。这就表现到大卫一出现，他就很恐慌，他就嫉妒他。他为什么嫉妒他？就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我们人不会去嫉妒一个比自己差的人，不会去嫉妒一个对自己没有威胁的人，是不是？只有我觉得，哎，这个人比我好，这个人对我有威胁，他才会去想去迫害他，嫉妒他。
嗯，
这个也是基于他没有安全感。所以我这个我也看到，就是人如果你不靠着神，你再有人，你做了再多的事，其实你没有从神来的安全感，你就总是还是就是不会得平安的。这是我想分享的。嗯，
好的，我了解。我现在慢慢在我在想你的讲的话哈呀。我刚刚是没有办法把说不认识这一位神然后你会讲到说没有自信哈我在了解这个关键点了哈，就是他没有自信。嗯哼，没关系，我知道的，我现在听懂你在讲什么。是的呀。嗯哼，呀，因为我们谈到他目中无神嘛哈，等于说他也不认识他，也不认识活活的神，那跟他没有关系。然后你的意思是说，以至于他对于他的所拥有的，然后就没有安全感。
师母，我再补充一下，可能我刚才说的太快。我的意思是说，他没有从内心认识到他做这个王是神高他的，所以他只是觉得可能突然当了这个王，他觉得自己的能力或者他的，因为他变雅敏族嘛，或者他的背景，其实是他内心是觉得他不足够做这个王的，所以他就很想做一些事情来让外在的人相信他是够得上这个，配得上这个职位的。当然他内心，我这是我猜哈，他可能也有一些觉得很缺乏，觉得自己不够的地方，可是他不知道要怎么去补足这一块，所以他就想一个是依赖撒母耳。我想表达是什么呢？如果就因为我想到我们自己有时候做服事哈，可能会教会也好，让你放了一个位置，我们经常会觉得，哎呀，这个我的能力不够。我可能不配做这个事情，可能我这个事情我做不好哈。我想如果真的是我们相信说啊，我在教会做这个事情，当然表面上看可能是教会的一个牧师或者是一个肢体让你做这个事情哈。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说这个你能做这个事情是神的恩典，那么我想即使我现在我觉得我这个能力不够，或者我各个方面的技能不够，但是我愿意顺服去做，我相信神一定会给足够的能力给你。
嗯，
所以我是认为撒母耳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总是在一个不自信，或者和想让别人不要让别人看不出来他不配这个，在不配这个王位的中间徘徊了。我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我知道你在，我现在在了解呀呀呀，我了解你在讲的是。或许你在讲的就是说他想做好一个王，可是呢他却没有那一种，因为本来他也不是想要做王的，所以他会从一个他没有，你还是用没有自信嘛，对不对？没有说，因为他没有把这个事情直接连接到说，如果神要我做王，那我就靠着他做王，等于说他是自己在奔跑，自己在做王就对了哈。那我有一个刚好比较相反的看法。我的意思是说呢，如果今天我做王的动机，我讲的动机哈，你讲的是说原因啊哈，原因是从神来，所以我就依靠神。那我刚好有一个，就从你这个讲的，我就想到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的动机，当我有一个很世界性、世俗性的一种 看法。我今天当了王了，所以呢我就开始进入这种王的权势、王的荣耀、王的这种威严哈，开始往这个方面，就是人的骄傲嘛，人的本位哈，就是他这个使得让他觉得可以没有神，但是不能有这个王位，不能没有这个王位，不能没有这个尊荣。即使先知都已经告诉他了，神要的不是你哈，神喜悦的也不是像你这种的哈，但是呢他心里面等于说，我宁可不管神怎么想，但是我今天我人生的目标我要的就是这个。这是我有一个从你讲的之后，我有这样的一个另外一个角度的看法。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了解了解
呀、yeah, 嗯哼，我的看法是说这个是他的原因，你的看法是说他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会做出这些事情哈。
是吗？就是说、yeah. 我个人的看的圣经，我的理解是他很清楚，特别是他前边有圣灵降在他身上，他是、
嗯、
而且大卫也说他是耶和华所高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大家都很也都认同，而且到后边那些很多人也很服他，像基列雅比人最后他那样子惨死，就是去取他的尸体这样的，那他应该是、
嗯、
但是他是在建立一个个人的国度，等于说以色列人本来是他们要立王，就是出一个悖逆的心态，所以当撒母耳离开的时候，不是就说你们立王是做大是大错了，他们就求撒母耳为他们祷告，但是他进了、
嗯、
因为他是并没有说，就是讲到那个刚才谭曾讲到的信仰的层面，就是他的心思跟神是不像大卫那样是连在一起。其实我觉得呢，我们大多数人，就是说我们可能绝大多数，我们扫罗那个层面更多，大卫毕竟是就是说合神心意的，神也不多，因为后来他的后边的那些王都是以大卫为标准，所以像可能扫罗的这种状态是人的一个常态，我只是这么感觉，就是说所以呢他有了这个王位之后，就像世间的王似的，他要建立他的这个国度，所以就开始他的建立他的国度，那他当然因为他也没有跟他不是他没有把那个当成神的国度，当成他的国度，那他就有很多压力，也有很多有他的那个不安全感就出来了，就会出现这些症状，因为他没有想到说他不像大卫，就是说他是有个牧者的心，他是知道这个国度是神的，所以跟扫罗觉得这是我的，这个是会有到后边出来是可以有很大的不同。
嗯，
他就如果就是我就觉得说我们是有一次我在跟我家弟兄在谈到这个，他我家就是讲到说这个教会的事情，他就说如果是他说人就是对自己的事情呢是看的是很，如果是跟自己有关就会看得很重，如果是跟自己没有关系，你就不会说搞得吃不着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说那为什么呢？有些就是说服侍他压力很大或者觉得怎么样，他说因为你要真知道说这是神的事情，这是神的教会，而不是说你自己的那种，是反正是不同了。我觉得扫罗就是要建立自己的王国，建立自己的这个，所以他就有很大的压力
呀。Yeah, 从另外一个来解释压力的话哈，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我讲那个压力的主题的时候，专题的时候我讲过，其实我们的压力的所在就是我们在意的点。
对对是对，就是这样，是、
啊、
因为你在意
那个，我们很在意那个，那就会成为我们的一个，等于说我爱的就是这个，我不能没有这个的时候会变成我们的一个瑕疵。
是、嗯、对对，因为我但是我也问跟我家弟兄探讨的时候，我说那你我们对神的事情不是要在意吗？要上心吗？要尽力吗？他说那不一样，他说如果你真的是知道这个主权，他的意思大概是这个，就是主权在神，那你就不会有那种说这是我的，就是说就你不会有那种压力，这是他给我一个解释。我觉得也是，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说我做我不过是神的仆人，是好是坏神在掌权，神在他最后会托管，那你就 会，如果你说这全在我身上，那你当然压力很大。
把刚才录影跟像我们在谈的这个，因为他从他在讲那个角度，我就想到这个角度，把它综合起来的话，我想就是其实我们要知道，不管我们有什么在什么位置上，有什么样的服饰，我们的动机就是纯粹是在服侍神。好，就像耶稣讲的，就是你坐在谁的身上就坐在我的身上，我们是在服侍神，是一个服侍。当然我们有职分上职位上的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真正的王是神啊。
阿们。
所以这个时候的扫罗呢，他跟另外所有的其他要选一个王的那个心态是一样的，他们心目中看的王就是这样子，但是他们的王就是神，可他们没有认定说神是他们的王，他们也没有认定说神当我们的王比人来当更好了，可以这样讲，更有安全感了。他安全感的话，
因为他写到说他们要像周围的国家列邦一样，那当然的列邦就要用你要建立自己的王国，你就要用手段
效仿这个世界呀。
对，
那终归的话，我是认为说，当我们心里面没有认定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把他该有的荣耀给他，把他我们应该专心靠他的心智，没有在他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走向世界的这种拜偶像，然后到其实拜偶像到后来就是以自己为主嘛，就是贪婪嘛，就是我要什么，你就会走向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们多一点思考，我们可以把它综合在一起，那我没有给你们细节，因为我希望你们去思考，然后更。如果你可以再把那些经节看过哈，这样子再看过一次的话，或许你会从这个角度来看到底扫罗有什么特性。那我们如果看到有这样的人的问题的时候，记得神还是爱他，神还是要给他机会，神还是要拯救他。那他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辅导？这是我们要到最后要总结的哈。好，我可能今天晚上我不能太久，我的晚上了哈，因为我明天早上还有比较早的要起来，我还有服侍哈，因为我换的时间嘛，本来跟你们的时间刚好跟我那个我的自己的那个星期六服侍是错开的哈，但是这次换的时间，所以我可能不能像平常到11点半哈，所以我就大概到十分钟到十最慢到15分钟，我可能今天就要做一个结束哈。好，还有没有人要表达？记得当我们碰到有一个人像这样子，他好像是信耶稣的，可他却有扫罗的这些症状出来，或者现象出来之后，我们就像在了解扫罗一样，他有一些他的根源问题，然后以至于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知道说怎么样来引导他能够更靠近神。如果他不认识神，就要更认识神，不依靠神，他也要依靠神。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像扫罗这样过来人了，可以这样讲。好，我想这些包括我们的原来的那个罪性啊，还有一些罪的罪害啊，因为罪害会带给我们一个被盗的病，像他就是听不下去那个，就是不能听，所以那个沙摩说你听命胜于献祭。但是他就看献祭比听命重要，就是没有办法转过来。我觉得你们用那个词很就是遗憾，真的是遗憾。那我们就希望可以帮助一些不要走入这种遗憾的一个结局的一个情况。其实犹大也是啊，耶稣给他机会，他从不信到不信，刚开始圣经就告诉我们了，耶稣知道谁是不信的，可是耶稣给他机会，因为耶稣本来就是要让一个信的人，不信的人可以信嘛，可以得救。那到了最后，他连他生命的主权都不交出来，他自己做主就对了，可以这样讲。所以刚才士路隐谈到说， 他的不安，没有安全感或没有能力这个部分哈，我还是在想，我还是在想这个到底这个想法怎么跟这个他不以神为神，不听他的话连接起来。等于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自卑或没有安全感，以至于让他就会产生到这个地步的话，这个我再思考一下哈。我不晓得哪里，我觉得我需要用真理来稍微把这个话稍微有一点点的整理一下哈。是不是刚录影是你讲对不对？刚才是你吗？
是的是的。
好的，我再确定一下，你讲等于说你认为这个扫罗有他的没有安全感，如果我们用心理层面来解释的哈，没有安全感，或者是有一些不自信，以至于他没有办法把他的这个缺乏放在说，因为这是神给我的，神要我做的，我就信得过他，好，所以你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我的意思是他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这个是神给他的。
对了，对了，这个我很清楚，这个我了解你在讲的是什么。对的，是的，是的，嗯哼，以为是他自己的，以为是他要抓着。好像是他拥有的，是的呀，是的，嗯哼，好，还有吗？
哎，师母，
是，请讲。
我是圆圆的老公。
OK，OK， 好，请讲，非常非常，听到你讲话。
对，想做一点补充。刚才录音姊妹她讲到了安全感哦，就是我就思考到一个维度，就是人所谓的安全感，其实。正是因为他对很多不确定性的东西他有恐慌，所以说他更想去寻求一个解决方案。那在这个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当中那首先扫罗的话可以看到他的一生其实他都没有跟神直接去连接过，包括到死之前他都是当萨母尔活着的时候他都是求问萨母尔，然后萨母尔死了之后他是去求问女巫，那女巫显现出来有问题的时候他才最终唯一的一次跟神去求问，然后神是没有回应他的。所以说其实从扫罗的一生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有个点就是他反而是一直在依靠自己，因为想要依靠自己去抓住一些东西，所以说他就会跟神其实几次的一个关系啊，就是包括扫罗认罪的时候跟撒母耳面前认罪的时候，他其实一直是拽着撒母耳去求，包括撒母耳也说了这是你是神高立的，你没有听命神，但是呢他是要求撒母耳去，其实类似于像希望撒母耳去向神去求，他倒没有去认识到说我应该去跟神去求这个关系，去认识到自己的罪。对，然后再就是刚才讲到的像女巫求问的那个事情也是一样的，都到了这个地步了他都没有想着说我去求问神，然后包括在死之前他那个跟自己的仆人说让仆人把我杀了，其实整个来看的话就是扫罗其实是他是很贪恋世界的这个权利，包括是很在乎他的面子的，
面子
对。对，非常在乎这个，所以说他反而是会更依靠自己。那从再反过来来说的话，就是其实刚才师母也有讲到，其实扫罗应该是列王开始的第一个王，他其实做的比很多王都好很多很多很多。
嗯。
可是他的结局却是这样一个结局。其实就撒母耳其实很那个在前面十五章的时候就已经很明确的说了，就是因为没有听就是。献祭多过所谓的那个听命，那是因为他看重这个美好的牛羊，看重这些东西，那都是自我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扫罗的一生其实他就是很自我的，他认为自己可以掌控这一切。那包括那个神去高立大卫的时候，那其实他也是他来源于所谓的不安，我觉得他也是担心的是对大卫起来对他王位的 威胁，对，是来源于这个问题，他担心说失去王位，所以这个是他内心底层的一个东西，就是他还是贪恋世间的荣华，他没有认识到神对于最开始对于他的拣选，对于大卫的拣选为什么会弃绝他，他还是没有理解为什么他自己是没有去顺服神的命令去做的。对，我觉得这个是很核心的点，所以导致他死之前可能都仍然没有去领会到这一点。对，我觉得这个包括大家今天总结的很遗憾，我觉得扫罗一生真的是非常可惜的，他其实他对于百姓来说他其实是一个好王，我自己认为他是一个好王的，他包括跟不管是亚玛力人征战也好，还是说跟非利士人征战也好，他都是就像圣经里面说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然后他其实征战的时候他也是是属于那种杀伐果断的人，我觉得他
是
所谓犹豫的人，对，非常有勇力的一个人，他在这方面我觉得可能在所有的这些王里面他是属于很有智慧，包括我觉得其实扫罗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觉得包括前面的弟兄也讲了，我觉得他是真的是非常聪明，但是他的聪明没有用在对神的服侍上面，而是用在去怎么样子去维护自己的权利，怎么样子去保护自己的权利，或者怎么样子去跟大卫去做征战，我就用到这些地方去了。对，我的补充就这么。
是的，感谢主，非常好。是的，是的，等于是他要的就是世界，然后他忘记的这个是给他这些的，是原来是要他去服侍的，要他去效力的，但是他却要用他来做一个他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装饰哈，一个他要成为他拥有的哈。是的，是的，我想这一点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分界点呀。谢谢，谢谢。我们今天先结束好不好？好，先这样结束。那如果你有未尽之言记下来，下次我们继续好呀。现在这一期的辅导呢有点是在实习，就已经在以一个案例来做实习了哈。那我拿的当然是圣经的案例了哈，所以我们继续的思考哈。这个方面如果你要补充的话，就是你想到你回去再看一下想到哈。然后下一次我们方向是在于说如何来辅导像这样的，今晚把那问题都讲的比较都已经慢慢在出来了哈。好的，